我就觉得就是工作其实是在滋养着我的生命，
而是我用通过我自己自身的一个努力、达成了我走到哪里都是一个被需要的状态， 对吗？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一位访谈嘉宾，我也请我们的嘉宾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刘小玲。
我们都叫您小玲姐啊。
啊，对的对的，大家都叫我小玲姐。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就是年轻的时候是在我们中国一本很有名的杂志《青少年杂志》里面工作，当编辑，接触的都是中学生，大家都亲切的叫我小玲姐。
小玲姐，方便透露一下您那份期刊杂志是叫什么名字吗？
那份杂志呢就叫做《少男少女杂志》就是那个生长在六七八十年代的中学生呢都会是我的读者。
是的，我年轻时候也是您的读者。
对啊，所以呢我很喜欢这个小玲姐这个名字，无论是 QQ 号啊还是微信号都是命名为小玲姐。
其实小玲姐是大名鼎鼎的小玲姐。
不敢不敢。
所以呢今天也是有幸请到我们的小玲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客串啊。那也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小玲姐，您现在是一个退休的年龄了对吧？
对了，我今年呢已经是69岁了。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了。69
退休很多年了啊。我退休前呢是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当编辑，就负责那个教材的编写编辑，还有小朋友每天做的那些作业那些教辅呢都是我做编辑的。那么我就55岁退休，退休以后呢就是领导还是舍不得我走，然后呢我又返聘了5年，
返聘五年，
返聘五年，然后呢又那个海珠区要成立民间文艺家协会，律师呢那个广州市的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就向海珠区推荐我，推荐我呢去那里当一个领头人吧。那么我就从原来的儿童文学作家，还有一个杂志的编辑，图书的编辑，又转身到做一个文艺志愿者，然后就是从事那个传统文化的那个推广和传承。
所以您现在还是做这个文艺方面的
文化方面的
文化方面的志愿者，
就都还在那里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呢就是你可以永远做下去的。是，
那就没有退休这个说法。那想问一下小玲姐，您做的这个是文化方面的志愿者，那既然是志愿者的话，那就是跟薪水是无关了是吗？
没关，没钱的。这个是
没钱的，
全部都是
完全是义务性的，
完全是义务性的。对对。
那您这份义务性的工作现在做了多少年了？
那个没退休前就是参与了，就是这个文化的那个挖掘就做了一些广府文化的图书还有大学城就是要建的时候呢，其实那里是一条古村，是最早的那种就是围田，就是围水造田的那个小古围的时候，就我们就去那里做田野的调查所以就已经开始，其实现在讲起来可能已经做了10几20年吧。
哇，
当这个主席呢也当了10年。
哇。然后我感觉我们的小玲姐是乐此不疲就是做这份志愿者。为什么这个跟薪水没有关系的一份工作你能够做这么久，而且都退休了还不舍得退下来，仍然在继续去做，这是跟您的兴趣爱好有关系吗？ 还是
我那就是我有一个生活的理念啊、就是工作就是养生，
就
我们一般就退了休以后呢，就是大家就退休了，退休然后我们大家就是说全部放下来了，然后就去玩了、我们大部分的人现在都是去玩，
对、
这个也挺好的啊、然后呢又有人就学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学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技能啊，就是比如摄影啊、唱歌啊、跳舞啊那些啊，画画啊那些，我觉得都挺好。就是人生就是每一天都必须要有目标，
对，而且人生也需要丰富，
对，
这些都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是的，是的，就是你有目标的话呢。比如我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文化传播的一个志愿者，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
是
我对孩子是有一份天然的爱，就是像我主耶稣一样，他就是说要爱孩子，我说不出我为什么，就是我从来不会因为这个孩子调皮啊，或者说品质不好啊、或者说生病啊，或者说是那种特殊儿童啊，就对他们有任何的嫌弃，或者说歧视、或者说评判他们，不会的，只要他们来到我面前我就充满喜乐。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工作其实是在滋养着我的生命。
我觉得今天我是听到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理念啊，就是工作就是养生，
是，
这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一个观念。那小林姐，我听你这样讲的话，其实你不仅是在做着这个传统文化的志愿者这样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但是同时好像您还在关注着儿童这一块，对吗？
对呀、对呀。
那平常你对儿童这一块是在做着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呢，我是那个广东小作家协会的文学导师所以呢我就有一个工作坊叫做小林文学坊，就是有从三年级到七年级都有一群孩子就跟着我学文学。
您一般是教他们什么呢？
就是语文素养的一些知识的。
语文素养，
语文
也包括怎么样写作文
啊？怎么写作文？怎么阅读？还有就是国学方面的那些，还有我们中国的那个大文化之类的那些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学校里面的那个课业比较沉重，我们的老师来不及教他们很多东西。
是，
其实人呢，语文素养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底色，它像土壤一样，就是无论你数理化什么什么什么科，现在我们经常就很强调科学，
对，
科技啊，但是如果你没有人文情怀，你没有丰厚的那个文化的涵养的话，你在这样的土壤上面，其实你的科技很贫瘠，都是很脆弱的。
是的，
所以一定要有文化。所以我做这个工作坊呢，就是也是应该说是全广州市就收费最低的，就完完全全是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些孩子他也在涵养我，他们的天真，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快乐，就是也是对我生命的一种滋养。
是的，我也觉得小林姐，您不说您现在已经69了，我实在是看不出来，我感觉您就像是刚刚才50多岁刚刚退休没多久的样子
那个心态就可以这样说。而且就是一个人老不老，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有没有保持永远都学习，就对学习有一种
热
很大的热情，
热
啊，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好奇，你愿意去探究。而我其实身体上面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毛病，就属于我这个年龄的那些毛病，应该说全部都有，但是我就是好像老是忘记，就因为一工作的时候你就不会想着怎么养生啊，身体出现什么东西，就是癌症的表现啊，什么就是脑梗啊，就是你就不用活在那种
恐惧当中。对，我刚刚听小林姐您这样讲，我就觉得您做的这两份工作都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孩子这一块儿，我觉得其实您触动了我，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学中文的嘛，我就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就是进入工作这么多年来，我就发现我们说是自己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很多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连最基本的简单的文学素养吧，都是没有的，
对，
或者说这种最基本的文化修养、文化素质都是很欠缺的，
对，
对，特别是我这些年来就是在工作当中啊，也会很多时候接触到年轻人啊，我就会发现啊，我们好多年轻人也是从大学毕业出来的，但是您让他去写一个比如说工作上需要的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很难。
对，
甚至写出来的那个文字吧，就是语言不通啊，或者是逻辑不通啊。我觉得小林姐您就是在补充，就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他们去填补这一块儿，我觉得这份工作是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
对，很多人都是说就是经常有人说就是你是没钱吗，有些人说你那么勤快啊，还在干啊，就是这个就是其实是每天都有人说这句话啊，每天都有人会这样说我，又有时候是带有批评的，有时候又带有一种
劝说的
、也有一些人表扬你，但是他表扬你的这个方向是就是说你去挣钱的、那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我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从小我爸爸给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你要做一个被人需要的人，你那个活在这个世上你被人需要你就才有价值，
是
你不是是你去需要别人，而是你被人需要，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贯穿我整个人生，我觉得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就是如果你在单位里面工作里面你被人需要，无论怎么都没有人去炒把你炒掉，你一定能够在这个工作上面，比如我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是我每一次调动都是因为有人需要我，不是因为我在那个工作岗位里面做得不好我厌烦了我要到另外一个单位，不是，就是我爸爸说的这句话，就是你被需要，所以我就是从最低一层一步一步的到了广东教育出版社，到退休的时候拿着两个正高职称退休，那这个过程我就践行这一条了，就是你努力努力去被人需要，就是我爸爸就说你不要人家求你做什么你又觉得好像很吃亏，不是的。
我觉得小林姐您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又提到了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在工作当中我们是应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我要被需要，但是我这个被需要不是我要求别人来需要我，而是我用通过我自己自身的一个努力达成了我走到哪里都是一个被需要的状态，
对吗？
啊，我觉得这个概念也是非常好啊，咱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能不能再继续深聊呢？
可以啊，没问题啊。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有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我们小林姐的访谈。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先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交流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刘小林，小林姐，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见。
有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我的信心铺成桥段，我的真诚写成副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请耶稣编曲圣灵古琴瑟，我的心诚